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再次的在主内见面，一同来敬拜他，一同来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信靠我们所实行，我们所要宣讲，所要见证的，就是上帝在基督里拯救我们，祝福我们的不变的恩言。在今天上帝话语的分享中，我们仍然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今天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五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你能全守这些诫命吗？答：不能，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灵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问讲到你或生或死，唯一的什么安慰是什么？人不能够回避生，你就被生了，但是人也不能够回避什么死，生老病死都是由不得自己什么做主的。但是在生死之间，你的人性或者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要明白生与死之间，生的意义，死的归属。所以就特别讲到我或生或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圣父在基督里保守我们，圣灵在基督里感动我们，使得我们甘心乐意的为主什么而活第二问就讲到说，要在生与死之间你得享真正的安慰，有什么事情你需要知道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何等的深重，我们要知道基督的大恩何等的深厚，我们要知道我们应当过一个深切的、深刻的、切慕上帝、彼此相爱的、感恩的什么生活然后在第三位就特别讲到，我们从何处知道我们的愁苦今天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诊断我们的仪器是什么？我们的工具是什么？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从上帝的什么律法，律法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国家的原型的，使得我们在上帝面前无可推诿、无可什么逃遁的。然后在第四问就讲得非常深刻，人看律法的时候，不明白的人看律法看到的是规条，看到的是字句，但是在圣经本身的见证中，在耶稣基督本身的教训中，律法和先知教训的总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其实耶稣想法就是爱人什么如己，所以说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看神的律法不再是捆绑，不再是约束，乃是我们通向上帝的标准，合乎神的心意的规范同时也是我们爱主爱人的指南。所以圣经总是讲到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所以首先不是守律法守诫命，首先是爱上帝，而且爱上帝的真实的体现就落实在按照上帝的旨意心意去爱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就进入第五问，就说你能全守这些诫命吗？底下的回答也是非常深沉，说不能。这不是说非基督徒不能，就是说真正信主的人、参加教会的人、今天此时此刻听教理问答的人，我们仍然不能够全守神的什么诫命。然后这儿原因上深刻的讲到，因为我的本性，我们不要讲美国教会、家庭、家庭背景、历史、古往今来、古今中西，首先是要承认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灵舍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本性呢nature 是指我们现在的本性，但是这个本性呢叫 second nature， 就是指我们堕落以后被罪扭曲的什么本性。所以本来上帝叫我们是让我们爱上帝爱人如己，也有这样的自由，也有这样的什么能力。但是当我们滥用自由啊，违背神的律法，然后罪啊，不光是我们得罪上帝，罪也污染了我们的什么性情，使得我们变得刚硬悖逆。所以这儿讲到啊，我的本性啊，也就是犯罪以后人的第二个天性。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个深刻的平衡啊，这个深刻的平衡是什么呢？啊，就像当初美国的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啊，麦迪逊讲的，他说我们之所以设立宪法啊，之所以我们认认真真的追求法治啊，就是因为两个原因，都是人性的问题啊。如果人性完全败坏，一点理性一点常识一点法度都不讲，那么你再好的法律和制度等于一直什么空轮。另外，如果我们的本性都像那些蒙保守的天使一样，自觉自愿甘心乐意的遵守神的什么诫命，也不需要任何人设立典章什么制度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人虽然堕落，虽然我们的人性受到了污染，但是我们仍然有着基本的人性。这就是罗马书上讲的啊，虽然他们没有上帝借着摩西所启示的律法，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因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什么心中的。所以我们仍然有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仍然有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基本的敬畏意识，但是这个底线这个敬畏意识又不是完全什么可靠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灵舍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我就快快读这几节经文啊。保罗讲到在罗马书第三章的啊第啊十节到十八节，就如经上所记，整个旧约圣经的记载，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我们就不一一读完。第十八节就讲，他们眼中不怕上帝，对上帝没有任何敬畏什么之心。所以这就是人的第二个本性啊，这就是人犯罪之后使人都犯了罪。哪怕是我们信主的人，虽然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但是仍然我们有的时候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让神的灵什么忧伤，行上帝所不悦纳的什么事。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也要警醒什么谨守的，只等到我们离开这个身体，离开这个世界，或者主到来，我们完完全全的见主，那个时候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身体也得蒙啊上帝的保守复活，就像那些蒙保守的天使一样，我们在新天新地中完全的啊自由自在的按照神的旨意来彼此什么相爱。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讲到啊海德堡教领的问答的第五问啊，大家回去啊反复的啊思考啊。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罗马书啊十三章的啊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从罗马书的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啊，特别讲到啊公民政府与公民责任啊，尤其是在2024年总统大选啊，九月份就开始注册啊，开始预先投票啊，以及到10月、11月份啊，美国现在的政治啊空前的两极化。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于政治既不要盲目的狂热，因为世上的政治包括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总统大选不是最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要不冷什么不热，要晓得城门失火养鸡什么吃鱼，天下兴亡匹夫什么有责。所以我们就看到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第十节，我为大家宣读，然后我们祷告。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承担，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的、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啊，是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说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纳税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政治的时候啊，其实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啊，特别讲到政治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现在包括学政治学的啊，我们都不懂的 The politics of soul, the politics of love, 讲到灵魂的政治，讲到仁爱的政治，而真正的权力之争，真正的顺服之争，最大的征战发生在人的什么灵魂深处。但是发生在灵魂深处，关键是你这个爱的倾向。如果你是爱上帝的，你在上帝之城中；如果你是自我中心、贪爱自己、啊自私自利的，那你是在撒旦黑暗罪恶什么之城中。所以，我们心灵中的、灵魂深处的，我们到底是爱谁？我们到底是先求谁的国，先求谁的义？直接决定了我们在家庭、教会乃至在国家中的我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什么活动。所以真正的政治是天国政治，真正的政治是灵魂的政治，真正的政治是我们的心，我们心中的爱，我们一生一世最疼爱的、最顾念的、最切慕的、愿意为之生、愿意为之死的那种爱，到底是奉献给了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公民政府与啊公民责任的时候，我们改革总长老会理所当然的要讲啊，我们在啊我们说任性的威斯敏斯特信条23章中就特别讲到the civil magistrate， 论公民政府或者是论国家的执政官， magistrate 是指执政官的啊，但是也有的章节讲到 civil government 论公民政府。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来自大陆的人，我们缺乏公民的意识。很多方面，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回到圣经本身，也要从美国这个饱受基督教、饱受清教徒熏陶的这种政治环境中，学习到真正的政治是什么。所以大家讲到 civil government, civil law, 啊或者是 civil magistrate, 甚至 civilization, 这个 civil 基本上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学政治的、学法律的、学文化的，我们很不懂。啊 ,civil law 其实是指公民法。civil government 其实是指公民政府。civil magistrate 是指公民的执政官。然后 civilization 不是一般的文明化，是公民化。啊，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而不是让别人做奴才，而不是皇帝轮流做金钱什么到我家争权夺利，没有人格，没有权利，没有自由，对别人的人格、权利和自由也不加尊重，也不加保护，也不加成全，这叫什么野蛮的。所以civilization啊，从它的词根上来讲，更多的是指啊公民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基督徒与公民意识。当我们涉及到公民政府的时候， 首先讲到上帝的主权与权柄的正当性。啊，你凭什么做官啊？谁让你做官啊？难道你权就大的就是老大哥吗？第二个，上帝的分权，权柄与掌权者。啊，弟兄姊妹，包括今天在美国，一讲 government， 我们就是指联邦政府 ，state government， county government。对不起，你一讲 government， 先要讲 divin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of God， 上帝的什么管理？上帝作王，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government 一讲 government 就跟中国大陆的概念一样，有没事或者有事找政府、找部、找中央、找当官的，不是的。我们要首先找谁啊？上帝啊，耶稣基督。然后首先 self government， 首先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自己管好什么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对政府的理解也是空前狭隘的。然后我们第三个部分讲到上帝的仆人啊，既然执政官是上帝的仆人，那他的权柄他有什么合法性啊？他难道随便他制定法律，他又要执行法律，那我们就没有抵抗他的任何的自由吗？所以我们讲到权柄的合法性啊，然后最后说基督徒当以圣洁之爱参与政治。我们参与政治，所以保罗在讲到公民政府、公民责任的时候，特别就讲到八节到第十节，啊，讲到公民政府的关键在于法治，啊，法治的关键 the rule of law， 不是用法律治别人，是都降服在法律的统治之下，是在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平等。但是你怎么解读法律呢？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解释的，法律中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但是最重要的体现和落实是爱人什么如己。因为如果我们不爱那看得见的人，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教会、如果对于美国的现状和未来我们一点都不关心、一点都不参与，我们很难说我们真正爱那看不见的上帝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是蒙主怜悯，然后不仅是本来是讲到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但是传统上都这么讲，但是忽然之间上帝关照我要讲到第八节到第十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以圣洁之爱来参与啊国度的政治，以上帝的律法为判断善恶的标准，以爱人如己之心尽自己当尽的责任。啊，更重要的是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政治，天国进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所以我们既不是消极的躺平，也不是狂热的上街，更不是狂热的个人不要家庭啊，不要教会啊，非要推动自己的候选人啊，好像毕其功于一役啊。如果今年大选啊能够合乎你的想法，那美国就长治久安。那今年大选如果不能够是你的所心仪的候选人啊执政掌权，你就觉得美国和全世界从此就一片什么黑暗。这些都进入一种 fanatic， 进入一种政治上的狂热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以冷静的悔改之心，我们要以理性的行动啊弥补我们在爱心上的亏欠。我们华人到美国啊，美国的宪政法治、美国的道路，这一切一切美善的恩赐都不是我们自己直接带来的。所以我们享受上帝赐给美国，享受上帝借着清教徒、借着历史历代的基督徒、美国的公民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保障、很多的福利，但是我们有没有对这个国家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此时此刻求你让我们得见耶和华为王，哪怕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求你让我们得见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为世上君王元首的。主要求你使我们在你的光中得见光，使得我们晓得我们被基督的宝血买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做上帝的祭司啊，也是一头执掌王权啊，不是要靠权力、靠宗教来辖制人、藐视人，而是要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求你使我们进入天国的政治， 主，求你使我们在天国的政治中来看地下的政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基督徒与公民意识的时候，啊，专制国家和野蛮国家从来没有公民的概念，啊，只有奴才、奴隶和奴隶主，啊，所以奴隶的想法就是让更多的人做奴隶，啊，我做奴隶中更蒙宠爱的奴隶，啊，我最高的想法就是把奴隶主废掉，我要做奴隶主，我要更多的人做我的什么奴隶，哎，这就是专制国家，这就是皇权专制国家。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东西是我的，人是我的，家天下，啊，世世代代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这就是啊，这个 authoritarian 或者 totalitarian 威权政府、集权政府，都是一人什么独尊的。但是弟兄姊妹啊，公民权首先是在圣经中出现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当然我们要更深的讲到上帝创造人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不管男男女女，所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你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都赐给你们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人不要辖制人，人的责任是什么呢？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什么鱼，人不是受辖制的，人需要被爱的，人需要被珍惜的，人需要被成全的，上帝掌管万事，让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叫牛叫羊，不是叫世界怎么样，叫爱主的什么人得益处的。所以上帝一开始啊，就赐给人是一个公民的意识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当然在申命记里边讲到啊，你们到了迦南地，千千万万不要让摩西成为法老，千千万万不要在你们中间兴起法老来。如果摩西成为新法老，如果你的以色列人再出现新的法老，那以色列人出埃及没有任何什么含义的。所以在申命记就讲到，要管理你们众人的重担，我独自什么担当不起，坦率的承认，不能够有大权独揽的现象出现。所以你们要选举你们中间有智慧的，啊，有见识的，不贪不义之财的，为众人说什么认识的。所以你就看到在申命记中，在这个人类历史往三千年之前，在申命记中就出现了选举，选取这个候选人的资格，基本的公民政治就成为雏形的。然后我们就知道，当耶稣基督甚至有一个门有一个使徒去世的时候，那彼得不能站起来，我是使徒，我是耶稣的第一个弟子，我让谁，啊，我有感动让他当这个使徒，不是的，那个时候什么选举啊，包括执事，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六章选举那些啊有智慧啊有德行啊靠着主的恩典愿意为众人什么服侍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公民的概念，也就是说你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你的生命、你的自由甚至你的私有财产都有保障的，这是唯独源自圣经，唯独来自上帝，唯独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和什么成全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啊二十一章就讲到说，保罗啊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一句话什么呢？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啊远远的往外邦人中啊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犹太人又气坏了，我们是上帝的特选什么之民呀，啊，你怎么能够把好东西给狗呢？你怎么能够把圣物给外邦人呢？所以说犹太人众人听到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什么不当活的。然后第二十三节，众人悬扬撕掉甩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什么扬起来，这就是暴民政治。他们不讲任何程序，他们也没有任何事实的调查，他们也不听保罗来为自己什么辩护，然后他们人多势众，就要将保罗当场置于什么死地的。所以犹太人、犹太民族、犹太教会、犹太国家为什么被灭掉了呢？ 那就是因为他们身为上帝的选民，身为上帝的教会，把教会变成贼窝了，把教会变成一个狂热的利用上帝律法的名义，但是打压别人，坑害别人，藐视外邦人的圣经自己讲的，耶稣自己讲的，为万民代祷的殿变成了什么贼窝的。所以你看到第二十节说，千夫长就吩咐把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哇，弟兄姊妹，罗马帝国的好处是什么呢？对公民格外保护，然后公民有选举保民官呢，啊，元老院的元老呢，啊，元老在选举什么皇帝呢？所以虽然罗马帝国有时候转向帝制啊，元老院保民官都处于比较弱化的角色，但是罗马帝国相当有一段时期，公民是有选举权的，公民不光选举保民官，选举这个议院的啊议员。然后通过议员选举什么皇帝的，所以但是罗马人对自由民是格外尊重的，但是对奴隶，你没有自由民，没有公民身份的都是什么奴隶的，所以就看到不同的待遇。他把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什么拷问他。中国人都知道这四个字叫什么？刑讯什么？逼供，啊，让人着急，着不着？不着，往死里打。你就知道中国历史几千年你都听到这样的声音，包括到现在啊，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样的法律，有这样的条例，有这样的案例吗？小弟兄姊妹就感到非常悲重。保罗身为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身为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他在犹太人所执掌的法庭中、人民中得不到保护，却诉诸罗马法的什么保护，那非常让人什么痛心的。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很严肃告诉他：“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罗马公民。”千夫长就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真的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得到绿卡的。”啊，我有许多银子才入籍的，才入了罗马的什么迷籍的 nationalization 啊，这不容易的。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公民，又因捆绑了他，就什么害怕了。所以弟兄姊妹，接下来千夫长甚至派两个百夫长，预备兵200人，马兵70人。啊，然后特别保护保罗作为罗马的公民不要受到以色列暴民的什么伤害的。啊，另外我们就看到啊，保罗直接上诉啊，不光是当时的巡抚，包括保罗的作为罗马的公民，他可以直接上诉谁啊？上诉凯撒。所以说保罗作为公民他能够直接面见凯撒。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25章16节啊，这个当时的罗马巡抚就说，无论什么人啊，被告还没有啊，我们就读到啊罗马书的啊使徒行传15章16节啊，这些经文啊非常重要。在25章的16节，请大家翻到25章16节。十六节说，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你就看到他要有对质的，当庭对质，当面对质的，未得机会分数他的事，他有辩护权的，他有独立的辩护权的。然后讲到说，就先定他的罪，这个犯罪嫌疑人，你不能够把他当作犯罪分子，他仍然是公民，他享有公民完全的权利，这不是罗马人的什么条例的。所以你看到远在2000年之前，罗马的公民，他的生命，他的财产啊，他在面对诉讼、面对别人控告的时候，他可以有抗辩权，而且他可以自由言论啊，菲利啊，这个巡抚大人，我向你什么分出，他在法庭中就有言论的什么自由，他绝不会被人割断喉咙，绝对不会没有律师替他什么辩护的。所以你就知道，在使徒行传中记载的罗马的公民的权利是确确实实是非常严肃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徒是天国的公民，但是基督徒也在世上的各个国家中有自己的什么身份的。 所以我们作为天国的公民，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的，这是大公教会的正传。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信主了，这个世界是个垃圾场，你的身体就是个棺材啊，所以政治是污秽的，文化是污秽的，科学是污秽的，工作是太爱世界的，所以你信主了就要砸锅卖铁，然后就啊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不要管世上的事，甚至家里的人也不要管，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样总体而言是离经什么叛道，甚至是异端什么邪说，就没有那种大公的情怀。当然大公的情怀我们就知道三个方面，第一，上帝是 universal catholic， 上帝是全体的大君王，第二，上帝的真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最后神爱世界，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最终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新天什么新地，所以上帝的真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是和世界息息什么相关的，这是天父世界。那加尔文就讲这个世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修道院，那威斯利就讲这个世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葡萄园，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牧场，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他在这个世界上放牧什么羊群，我们都是他草场上的什么羊，这是合乎圣经的啊！如果你恨恶这个世界，恨恶工作，恨恶政治，恨恶美国，恨恶政党啊，世界上的一切你都恨恶，觉得你特别属灵，那其实是走火什么入魔的。弟兄姊妹啊，基督徒在世上的各个国家中也有自己的身份啊。有史以来甚至包括根据圣经的记载，你就有两种身份，第一个是奴隶。什么叫奴隶啊？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指你个人的自由。第二个方面，你在公共领域中你没有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你这就是一定程度上是指奴隶的什么身份的，大家都知道啊。第二个方面，公民不管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尤其是在政治上有选举和被选举的什么权利的。所以这个选举权为什么在圣经中特别强调啊？我就有一篇啊研究就特别讲到选举权的律法。大家你看，在台湾，在日本，甚至在美国，这个候选人对选民亲切不亲切，温柔不温柔啊？在台湾，在日本叫什么选票？这个叫什么拜票？拜托，拜托，投票给我，投票给我的政党。甚至有一些候选人还要向选民什么？为了表示严肃什么？是下跪的。当然他们那个下跪不是偶像崇拜，是表明他们严肃的、谦卑的、认真的，愿意为人民什么服务的。但是你看到专制国家，不管是伊朗还是中国，老百姓已有冤屈了怎么办呢？全部给当官的什么下跪，求求你可怜我们吧。所以或者是你是享有公民权的真正的贵族，贵族不是指血缘，是指你有人身的尊严和保障，或者你也是贵族。什么贵族呢？见了当官的，见了官大一级压死人，你不得不什么跪下。而是所有中国文化发展的登峰造极的时候，你不跪下就是大逆什么不道的。不光是你深渊的老百姓要跪下，王侯大臣皇帝之下一片贵族，可怕不可怕？你就看到那么大的活人，甚至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孩子、你的嫔妃，你到看今天泰国国王，那些国王的皇后、国王的将军、国王的总理，见到了泰王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跪着，还要什么趴着的。不是贵族，还是要趴族，是趴平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切切的要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是这样。好，我们再看几点。所以当我们讲到这种政治自由的时候啊，不管是美国，不管是有宪法，宪法规定是三权分立，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了，大多数人不了解美国宪法。为什么呢？如果你不了解独立宣言，你不了解美国宪法。因为美国宪法是根据什么独立宣言，独立宣言说造物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权利，人权什么神授，既然我们都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权利，所以宪法第一条就说 We the people， 上帝造我们，上帝赐给我们，让我们人民有治理的什么权利。所以在美国有一个州中，他的州徽中就写着两个啊，或者是两个短句， the sovereignty of God, the rule of people, 就说上帝的主权，人民的什么治权啊？治权是归于上帝的 ，the rule of people， 这就是美国立国、美国清教徒的精华的。所以说，你如果第二点你不了解美国宪法是什么呢？你一定要知道，美国宪法通过的时候是讨价还价，宪法不得通过，除非通过辐射的权利什么法案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宪法中规定的都是基本上是三权分立，规定的是公权力，但是公权力如何保护个人的私权力，在宪法的直接的条文中一句话一个词都没有什么讲到的。所以说美国人民不能够通过这样的宪法的，因为这样的分权不是说政治艺术，不是说这党那党，关键是保护每个人的基本什么人权的。所以说美国宪法简直是由宪法什么修正案啊，在修正案里当然讲的说，国会不得制定啊下列事项的法律，确定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当然这个方面你要知道 ，unestablishment 就是非得设立国教。弟兄姊妹，每一个法律每一个条文都有两种解读。那这个法律这个条文当初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成立联邦政府的时候，我们联邦政府不得规定设立统一的基督教的哪个宗派作为联邦政府保护支持的国教的。但是那时候弗吉尼亚州是以圣公会为什么国教的，马萨诸塞州了啊，这个甚至这个啊迈瑞兰的呢，各有各的宗派，而且各有各的不同形式的什么国教的。所以这个条文不是说打压教会，哦，教会你不得碰政治，教会你不得到公共里，不是。这个条文是打压联邦政府，联邦政府你不得喜欢伊斯兰教，喜欢基督教，喜欢基督教里的某个宗派，然后给某个宗教某个宗派特别的权利，把它当作国家支持的什么宗教。这是限制联邦政府对人民的宗教信仰的粗暴干预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的自由，和平集会及向政府申冤的自由。然后这个美国宪法的设计是什么呢？美国宪法的设计是诉诸两大权利。所以美国的权利的保障现在很多人们不知道，美国权利的保障在哪里？美国权利的保障第一是上帝， In God we trust，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 所以我们说信靠的，我们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不管是面对兴盛，不管是面对艰难，哪怕是美国要成为一个非常混乱的国家，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求爷爷告奶奶，这是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主啊，求你兴起，求你发光，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你什么而来。所以说在美国在遭遇重大危机重大国难当头的时候，美国总是要有 National Day of 什么 Prayer，要国家祷告日。这一天执政的掌权的美国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为这个国家什么祷告的。所以说美国这个国家的第一重保障不是联邦政府，不是任何政党，甚至不是任何武器，不是高科技，而是上帝什么本身。一旦我们离弃上帝，一旦我们不再信靠上帝，一旦我们不再信靠这同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的上帝，那就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什么调。这种相对化，这种多元化，最终就会把美国政权的根基摧毁的是分崩什么离析的。所以美国宪法的或者美国法治的第二重保障就是个人的 self government， 每个人都要确保用自己良心的自由保卫我们的家庭啊，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十岁的时候出去是女的回来变成男的了，而且父母都不同意，而且你还要交税，你还要纳钱，你一不赞同把你也抓起来，侵犯了家庭的权利。我们教会啊，教会要传讲律法与福音，传讲耶稣基督，传讲公义，传讲慈爱。如果对教会指指点点，教会你不能够反对同性恋，那圣经讲是让我们怜悯同情，虽然我们尽最大的爱心去保护去怜悯去引导这些犯各种罪恶的人包括同性恋者，但是罪恶仍然是什么罪恶。 同性恋的定义、婚姻的定义、家庭的定义不能够由国家制定，不能够由联邦政府的官员来制定教会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那是思想上的、宗教信仰上的、心灵上的彻底的什么转折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正当防卫的权利。这个正当防卫的权利，中国人很可怕的，就是说中国人正当防卫的时候，第一个是兔子急了什么也咬人但是另外就是好死不如什么赖活着，基本上来讲我们经常是委曲什么求全的，或者事不关己高高什么挂起的，等到那个事情那个灾难临到我们了，我们发现哇，原来周围的人都不说话了，周围的人都消失了，周围的人都来压迫我们了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好，我们最后再讲几点。说圣经首先是从律法书到启示录，圣经中首先讲到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的，而且上帝把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特别是荣耀和尊贵。什么叫荣耀啊？第一，你有上帝的形象，男有上帝的形象，女也有上帝的什么形象。尊贵是什么呢？ Dominion 你翻到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讲到这个 Dominion， 你要治理，治理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文翻成叫统治权，或者比较温柔的话翻成治理权。说上帝把治理权力的权柄赐给了谁啊？人的。说在诗篇第一这个第八篇讲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你使他管理你手什么所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 dignity of human being， 我们人是有什么尊严的，甚至我们人是 the glory of human being。 怎么有 glory 呢？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十条诫命讲到人的时候Honor thy parent， 那个 honor 是在希伯来文中就是 glory 要这个 father， 就是要使你的人得到尊重。所以说哎呀，不要这样讲，但是你要知道罗马书说上帝呼召人诚意使他得救，最重要是他什么得荣耀的，这 glorification of saint， 就是圣徒的荣耀不是在靠自己，圣徒在基督里得什么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从律法书到启示录讲的都是上帝掌权我们用三个字来给大家衡量：上帝的主权、基督的王权、个人的人权。再用三个字来给大家讲启示录：上帝得胜了，基督得胜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要过一种得胜的什么生活。加尔文在1536年也就是差不多500年前，他讲敬虔生活原理的时候，他一共讲了六章。第六章讲的就是基督徒的自由、教权和什么政权。所以1646年威斯敏斯特的信条第33章就特别讲到论国家官员。弟兄姊妹，我最后就读这一节，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在威斯敏斯特的信条1646年这个版本中说 God the supreme Lord， 上帝至高的主 and the king of all the world， 整个世界的君王，has ordered civil magistrates to be under him over the people for his glory and public good。 就是上帝是至尊的主，是权力的大君王，他已经设定了公民执政官，或者设定了公民政府使他们在上帝之下 under him， 但是也有 over the people， 所以我们的执政掌权的他们也有上帝赐给的权柄，有人民通过选举认可的权柄，但是他们行使权柄的目的是什么呢？ For his own glory and public good， for 上帝自己的荣耀以及公众的利益。所以美国的选举，我们本着良心，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候选人，他们在施政的方针上，他们在为人的风格上，更多的合乎圣经，更多的能够归荣耀给上帝，更多的是对美国的全体的人，甚至包括非法的移民都是有相对的来自上帝的公义、公平和慈爱的这个方面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谈及公民政府与公民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恐惧战惊， 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你的统治，不愿意接受你的律法，甚至要用石头砸死摩西，砸死亚伦。他们思念，他们喜欢埃及人的肉搏，他们喜欢那个时候虽然没有自由，没有责任啊，这是法老一声令下，他们就甘心做工就好了。所以做自由，特别是在上帝之下，特别是在上帝的律法之下，特别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真正做一个天国的公民，也做一个地上国度，本着良心，本着神的荣耀，为了公共的利益，做人的仆人。主，求你教导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